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5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星期四早盘，美股指期货持平，但是星期五至关重要的8月份就业报告出炉之前，市场仍然紧张不安。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3.8% 以下。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的职位空缺数目从6月份的791万个降到767万3千个，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的809万个，创下2021年1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7月企业裁员人数升到176万，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表明美国就业市场正在持续而且缓慢降温，和其他劳动力需求减少的迹象一样。数据发布之后，美元星期三走软，公债值利率下降，黄金价格受到推动而逆转上涨。原油期货价格星期三收低， WTI 原油期货价格自从12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布兰特原油价格收在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博斯蒂克星期三表示，美国联储局不能够将利率维持在高峰太久，否则可能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太大伤害。这番言论已经表达了他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高盛全球市场总经理兼策略专家 Scott Rubner 表示，高盛的客户已经为9月下半个月股价的负面技术走势做准备，并预期风险规避走势将会从9月16号开始。他说，如果星期五的非农就业数据疲弱，市场修正可能会开始显现。在岸人民币星期四收市创一个星期的新高，报 7.0995 对1美元，较上一日收市升了140点，中间价急升159点，事隔四个月再次升穿 7.1 水平。专家表示，短期外汇市场供求或者仍然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回升，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将会总体呈现双向波动形势。东海证券指出，展望2024年第四季度至年关，加上年尾的季节效应，预计外汇转人民币的需求将会边际提升，中期或者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或者会上升，有望破 7.0 的关口。摩根大通在星期三报告表示，中国经济成长的阻力加上不温不热的政策支持，以及即将来到的美国大选，加剧了美中紧张局势和波动性。小摩将中国股市投资评级从增持下调到中性。在我们来看企业和国股消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美国钢铁星期三重挫超过 17%， 全华府准备阻止收购交易。新日铁5号表示，没收到 CFIUS 任何最新的消息，今日本钱上涨超过 2%。 美国连锁折扣零售商 Dollar Tree 在星期三下调全年的财测，由于通胀顽强，该连锁店难以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购买具有赚头利润更高的商品，这样亦都意味着消费者在支出方面仍持谨慎态度。消息传出之后， Dollar Tree 盘前股价重挫超过 12%。 沃尔沃 Volvo 汽车在星期三宣布放弃将会在2030年只是售卖纯电动汽车的目标，理由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和需求降温的情况之下，需要务实和变通。德国大众汽车星期一宣布严格的节约计划之后，引发大众地震，员工抗议，企业劳工委员会准备抵制领导层的决定，德国总理索尔茨加入了会谈。特斯拉在中国推进它最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的计划可能遇到阻碍。特斯拉 AI 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布的路线图显示，它完全自动驾驶服务技术正在等待中国监管部门批准，可能会在2025年第一季推出。恒大汽车股票在星期四的香港早盘暂停交易。先前星期三晚间的一份法院公告说， 在上海上市的正泰电器已经向当地法院递交了对恒大汽车在上海的一家子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中国社交平台星期四热传，美国的亿万富翁马斯克抌$150,000,000在北京买屋，买的是北京霄云路八号的空中四合院。消息一出，就立即冲上微博热搜。大陆媒体说，一名销售人员表示，马斯克买屋一事是属实，但是拒绝透露价格、户型等更多的细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即使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也都没办法阻止中共党魁习近平向非洲大撒币。他星期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仪式上宣布，将会提供非方10亿元人民币无偿的军事援助，以及在未来三年提供3600亿元额度的资金支持。但是讲话中淡化了当中的无偿援助，并改用人民币计而非以往的美元。同时，中共将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低度开发国家100%税目的产品零关税的待遇，以及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网民感叹，原来中国人民无休止死去活来的无薪加班，高额房贷都是为了非洲人民的幸福。还有留言说，将钱用来改善民生不好吗？再穷不能够穷非洲。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有意一改过去援助大规模基建的做法，转为向开发中国家销售绿色能源等先进科技，亦即是习近平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精心策划了一场秘密攻势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包括宣传虚假信息和招募不知情的美国网红在俄罗斯国家媒体上传播宣传。在星期三，美国司法部罕见披露了情报机构获得的俄罗斯内部会议记录，揭示克里姆林宫战略的细节。美国司法部宣布查封了30个互联网域名，说俄罗斯政府将这些域名武器化，用以引导针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并认定负责监督这些网站的是普京的长期高级助手谢尔盖·基里延科。此外，司法部还宣布对受雇于俄罗斯官方媒体机构 RT 的两名俄罗斯公民提出指控。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包括 RT 主编在内的10个人和2个公司。报道认为，星期三宣布的行动称得上是拜登政府打击2024年选举周期中外国势力的干预的举动所采取的最积极努力。大纪元报道，中共民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9697,000人，在总人口比例占到 21.1%， 表明官方已经承认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的社会。按照现行的标准，以一个国家60岁或者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 和 30%， 即是等于中度或者是重度老龄化临界值。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最终将会损害经济，导致劳动力减少，并为财政政策带来压力。研究公司 BMI 个别风险与行业研究的亚洲国家风险主管戴伦泰在6月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未来十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会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将会需要应对未来十年每年 GDP 增长减少 1% 的拖累。经济学人智库 EIU 1月份的报告亦都认为，中国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直接而且令人担忧的。中共高官因为贪污被捕的新闻最近层出不穷，而且涉贪的金额还一个比一个高。 NewTalk 新闻在4号引述消息报道说，近年贪污金额最大的事件是属于发生在2021年底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董事陈耀明一件案件。这件事件曝光之后，中国网民疯传陈耀明私自印制高达2兆的真人民币， 同一日 ,X 推主 Fandani121 统计了中共高官贪污排行榜，趁邀明疑似是私自印制两兆人民币登上中国第一。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范泽湘涉嫌受贿9700亿元人民币，紧追其后。中国海洋石油前董事长王怡林涉贪9000亿人民币，位居第三。另外还有前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贪污近8000亿人民币。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李楚远涉贪5000亿人民币。CNBC 报道，星期四一份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增加晶片制造设备的支出。根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度，中国在采购晶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高达247亿3千万美元，金额超过美国、韩国、台湾和日本支出的总和。资料显示，自从美国在2022年10月实施更严格的出口限制以来，中国的疯狂采购加速了，它采购的金额将会超过350亿美元。SEMI 高级总监曾志强向 CNBC 表示，囤积情况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下半年，预计要到明年才会放缓以消化产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过度投资最终会导致未来产能效率低下，或者是未充分利用。专家表示，世界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传统晶片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和股市持续波动背景之下，最新的富豪排行榜揭示全球十大富豪最新的动向。截至到9月1号，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依旧是全球首富，身价大约是2473亿美元。第二名即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身价是1970亿美元。奢侈品牌集团 LVMH 董事长兼 CEO Bernard Arnault 就以1897亿美元位居第三。福布斯报道说，连续两个月来，科技股票的涨跌令到全球十大富豪中超过一半人的排名起伏不定。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过去一个月是最大的赢家。Meta 的股价在上个月涨了 9%， 令到他财富增加了139亿美元。排名亦都超过了甲骨文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 再次位居第四。身家损失最大的是贝佐斯，因为亚马逊股价下挫了，令到财富减少了78亿美元。截至到9月1号，全球十大富豪总身家一共是16600亿美元，比一个月前增加了310亿美元。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